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习近平到川普，强人政治令世界更危险。第二个是贝森特说美国一到两年可以确保稀土供应。第三个是美菲组建联合特遣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31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是中国切断了稀土出口，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美国未来12到24个月可以确保新的稀土供应，中国是不可能用关键矿产作为长期地缘政治工具的。贝森特说，美国有很多手段来缓解稀土紧张带来的影响，中国如果继续以关键矿产作为筹码，将会加速自身市场被替代。美国和中国贸易摩擦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贝森特说，现在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继续利用稀土作为对美施压。贝森特说，中国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已经让全球意识到供应风险，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清醒过来。美国及盟友已经采取了措施抵消可能的冲击，这让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中美爆发贸易摩擦以来，贝森特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减少了 25%， 但是中国制造业已经连续下跌了7个月，这也表明中国意识到必须调整策略。10月30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举行峰会，贝森特说，会谈气氛坦率而且互相尊重。会谈期间，川普和习近平都认为中美之间实行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美中经济，也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信心。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两名联邦法官10月31号先后作出裁决，川普政府不能停止发放食品券，要求美国农业部动用应急资金来发放食品券。10月26号，美国农业部宣布11月1号停止发放食品券，理由是政府停摆。美国有4200万民众领取食品券，停止发放食品券的决定引发地方政府和公益组织接连提起了诉讼。第一起诉讼是10月28号美国有25个州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要求联邦政府使用紧急资金发放食品券。第二起诉讼是10月30号罗德岛州的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向罗德岛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川普政府。10月31号两家法院的法官先后对案件作出宣判。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官叫塔瓦拉尼裁定联邦政府停发食品券的行为违反法律，要求美国农业部在10月3号前答复是否使用紧急资金来发放11月份的食品券。罗德岛联邦地方法官麦康奈尔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承认在政府停摆时可以动用紧急资金，并且2019年有过先例。麦康奈尔在法庭上命令美国农业部尽快使用紧急资金，确保民众在10月1号领到食品券。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裁决并不能够自动适用于美国全国范围。马萨诸塞州法院的裁决只对参与诉讼的2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有效，那么这些州大多是民主党执政的州，还有两个共和党执政的州，一个是堪萨斯州，一个是北卡。罗德岛地方法官的判决只对罗德岛州有效。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0月31号在马来西亚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举行场边会谈。美国战争部在会后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和菲律宾组建了新的联合特遣队，这支特遣队 这次特遣罪将会提升美菲军队在行动层面的合作，改进联合规划，增强互操作性，特别是在南海地区。菲律宾和美国已经有一个特遣队，名叫阿云金特遣队，由少量的美军人员构成，他负责为菲律宾军队在南海，尤其是在仁爱礁的行动提供支持，包括搜集和分析海上情报，监视和侦查。那么这次新的特遣队并被命名为美菲联合菲律宾特遣队，是全域全任务全体系的美菲联合作战机制，那么代表着美国和菲律宾防务合作的重大升级。另外，海格塞斯和特奥多罗在会后向媒体表示，美菲两国要重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尤其是在南海，未来两年将会在加快推进美菲同盟的现代化进程，目的就是应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加剧的威胁胁迫行为。美国军方认为，在第一岛链当中，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日韩自身的军力也比较强，而菲律宾是第一岛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美国近年来很重视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美国去年四月将提风导弹中导系统部署到了菲律宾的吕宋岛，今年四月美军又将 NMESIS 岸基一个岸基反舰导弹系统部署到了菲律宾的巴塔内斯群岛，那提风导弹加上反舰导弹都能够相互配合，形成近程、中程和远程的打击体系。那么目前美国已经将菲律宾武器系统化，而且对中国来说，这无疑加大了第一岛链的军事压力，也增加了南海地区的这个军事风险。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安氏半导体最近宣布停止向东莞的封装厂提供晶圆，也无法将芯片交付给客户。安氏半导体在欧洲生产晶圆，然后送到东莞的工厂封装成为半导体。那么这些半导体大部分是在汽车使用的芯片，那么由供应商加工成零部件提供给车厂，包括大众和宝马等欧洲车厂。安氏半导体停止对中国封装厂供货，反映出荷兰政府与安氏半导体母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级。那么十月份，荷兰政府指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正在拆解公司，试图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随后荷兰政府接管了安氏半导体，并暂停了首席执行官张学正的职务。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安氏半导体在汽车和机械行业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目前正在和荷兰、中国合作，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尽快恢复芯片供应。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麟雄10月31号在立法院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为台湾组装50架 F-16V 战机，他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会完成10架 F-16V 的战机，并在取得认证之后明年交付。台湾是在2019年向美国采购了66架全新的 F-16V 战机，那么价值是80亿美元，原计划是2023年到2026年交付，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交付。那么此前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指出，美国对台军售的交付进度非常缓慢，到现在已经有205亿美元的军售没有交付。美国已经交付了这个艾布拉姆主战坦克、海马斯火箭和标枪导弹，那么被拖延的武器装备包括 F-16V 战机、 AMG 这个导弹和 MK-48 型鱼雷。顾立雄表示，美方组装 F-16V 战机的速度很快，每天两班24小时的方式进行生产，明年有机会接收 F-16V 的战机，但如果按照计划明年全部交付66架战机， 将会是十分有挑战性的任务啊。第六，罗马天主教新闻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会谈时讨论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啊。黎智英是天主教徒，他被指控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罪啊。那么最近到现在为止已经单独囚禁了五年，案件在今年8月底完成结案陈词，法院又延后押后宣判，就是香港的法院不断的延后延后，所以这黎智英在没有宣判之前已经坐了五年牢，这是特区政府干的好事啊。那么川普政府10月24号出发去亚洲访问之前，他曾经公开说他会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释放黎智英，川普说习近平视黎智英为敌人，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30多名美国议员上个星期签署公开信，要求川普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黎智英的案件。那么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10月27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国会议员签署公开信是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你就看一下新华社跟人民日报天天都在干预美国内政啊，对吗？你可以初一，别人可以十五呀啊。第七，财新网报道，新加坡警方10月30号冻结了电诈集团柬埔寨太子集团的首脑陈志 1.15 亿美元的资产。那么这些资产包括6处房产、一艘游艇、11辆汽车以及银行账号和证券账号的以及现金啊。陈志今年37岁，福建省出生啊，长大。2014年柬埔寨博彩业合法化，陈志加入柬埔寨国籍，开始进行中奖诈骗。2015年陈志成立太子集团，对外声称从事房地产业务，但实际上做的就是杀出版电信诈骗。今年10月14号，美国司法部向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陈志，罪名是电信诈骗、洗钱和强迫劳动。同时美国财政部没收了陈志价值140亿美元、150亿美元啊的比特币啊。起诉书指出，陈志建立了至少10个电诈园区啊，电诈园区每天的收益高达3000万美元，给全世界民众造成了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起诉书还提到，陈志获得了中国公安部的庇护，所以柬埔寨政府多次清剿电诈园区，陈志都没有受到影响。另外，英国方面冻结了陈志在伦敦的19处房产，韩国的银行，韩国冻结了陈志6350万美元的存款。那么自从美国10月14号起诉陈志之后，外界就一直没有陈志的消息啊。那么如果罪名成立，陈志将会面临40年有期徒刑，但是他并没有被捕啊，他在逃啊。第八，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企业软件公司赛事 SAS 啊，10月30号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同时解雇400名中国员工。 SAS 99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已经有25年，它的业务覆盖智能分析软件以及解决方案。赛事公司为中国员工提供丰厚的待遇，曾经连续17年获得中国最佳雇主的称号。那么赛事这次员工补偿方案也比其他公司慷慨，包括 N 加1的标准进行补偿，另外还会发放2个月的工资、年终奖金以及直到今年年底的工资啊。那么赛事公司成为最新的一家离开中国的西方科技公司啊。那么之前戴尔、IBM、亚马逊等公司都已经在中国裁员啊，戴尔中国过去3年裁员了60%，并且把研发部门从中国迁到了印度。今年3月 ，IBM 中国投资公司宣布停止运营，1800名员工被解雇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习近平到川普，强人政治令世界更危险。纽约时报10月29号刊登了评论文章，题目就叫从习近平到川普，强人统治让世界更加危险，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那么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啊，主要是针对川普跟习近平这次峰会带来的这个评论界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面貌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我先从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开始，从习近平到川普，强人统治让世界更危险。当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面时，全世界都关注他们是否能够达成框架性的贸易协议，并最终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恢复持久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要对此抱太大的期望。无论他们在韩国 发表什么言辞，达成什么协议，都不过意味着两位领导人之间短暂的休战。他们不受国内或者制度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立场。欢迎来到新的强人时代。当今世界局势紧张不安，联盟正在破裂，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动荡习以为常，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由领导人凭个人意志统治的世界，这样的领导人在全球各地不断的涌现，萨瓦多的布克尔，突尼斯的赛义德，匈牙利的欧尔班，还有稳如磐石的威权统治者俄罗斯的普京，朝鲜的金正恩。现在美中关系第一次有两位具有相似政治风格的领导人在掌舵，其后果可能是更大的风险，更大的不确定性，还有更高的误判与冲突的风险。川普与习近平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当然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他们两人都试图将各自的政治体系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川普劫持共和党，把它变成他个人的政治工具，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程度之深，足以让毛泽东感到羡慕。他们在国内缺乏制衡，这让他们在达成协议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但也使得任何潜在的协议变得脆弱，容易发生变化。强人式的领袖是不可靠的国际伙伴，因为他们被追随者包围，他的权力制衡削弱，他们违背承诺或者突然改变路线，几乎没有后果。我们从这两位领导人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川普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履行贸易承诺，川普多次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却又很快撤销。那么缺乏制约会对全球安全不利。由于政治强人不被追责，他们就不必履行承诺，他们的威胁也就缺乏可信度。所以在虚张声势当中，各方往往难以判断真正的红线在哪里。比如川普多次向普京发出最后通牒，普京根本不当回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行为护栏就逐渐的消失，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威权领导人更倾向于冒险，所以冲突升级甚至是发动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一群马屁精的包围下，普京做出了严重的误判，发动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川普在加勒比海处决涉嫌毒品走私犯，并且威胁攻击委内瑞拉。这些行为和普京的冒险完全相似，完全相同，冒险倾向完全相同。同样的，习近平在南海和台湾海峡 所采取的激进军事行动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国家间的冲突呈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领导者掌权下，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那么强人统治也开始向经济和日常生活渗透，强人式的领袖为自己及其追随者谋取私利的现象非常普遍。习近平家族累积超过了10亿美元的资产，川普家族在他的第二个任期积极拓展中东房地产、加密货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随着强人式领袖制造内部敌人的恐慌，镇压也随之加剧。习近平政权残酷地打击记者和人权律师，极端镇压新疆的穆斯林，剥夺香港的自由。川普政府则发动移民突袭，并向民主党执政的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川普还发起针对政敌的诉讼，并强力控制美国联邦独立机构。事实上，我们现在经历的大部分事情在历史上是常态，直到上个世纪人类的治理方式才开始变化，尤其是二战之后，巩固的制度和规则给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但是那个时代正在消退。川普和习近平本星期的会晤，与其说是给美中关系带来稳定和信心，不如说是意味着强人统治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得到了证实。好文章，这是一篇啊。好，我们讲讲下一篇文章，是美国外交杂志，题目叫《中国反对中国：习近平的成功与代价》，专门讲习近平的啊。作者是谁呢？作者是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叫乔纳森啊。他在2021年到2023年，他担任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他非常了解中国啊。这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我截取了其中的几部分啊，很长，我可以念整晚啊，但是我不可能啊。那文章说，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13年，华盛顿观察人士仍然对如何评价他的统治感到困惑。对一些人来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几乎掌握了全部的权力，把国家塑造成自己意志的延伸。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习近平的权力极为脆弱，政治精英随时可以发动政变。有人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拥有意志、资源和技术的强大对手，甚至可能会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是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由中国的增长模式可能充满活力，也可能是停滞不前，是持续创新，也可能早已被困在过去。随着中国从疫情中缓慢复苏，习近平的战略变得更加复杂。2022年年末，习近平突然终结了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华尔街当时没有讨论中国经济是否会反弹，而是争论复苏到底像个是 V 字复苏还是 W 复苏啊。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华盛顿的另外一些人又开始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峰值，中国的治理体系正在失败，中国正在走向衰退啊。习近平2012年接掌中共领导权的时候，中国国内外的观察人士把习近平视为拯救中国、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的希望，但事实上，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刻，就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终结。文章很清楚啊，习近平将巨大的政治能量用来提升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在习近平看来，邓小平留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是党内诸多问题的根源， 权力分散，使得党内纪律涣散。习近平不仅试图缓解改革开放留下的种种问题，更要彻底的逆转自由化。学者明次大是这样描述习近平的执政，13年的执政，一场反改革运动。习近平正在将中共重新推向列宁主义，强化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重塑国家的方向，放弃改革的路线。观察人士认为，这场反改革运动非常危险，它抛弃了中国从贫困走向强国的成功范式，带来了强人政治潜在的政治风险。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两届任期，习近平最终在2020年强行戳破了房地产泡沫。那么这一崩盘导致中国经济疲软，抹去了许多家庭的财富，打压了消费者的信心。由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展现了改革核心机制的运行逻辑。文章指出，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分析家就注意到，寡头政治往往在权力分散和权力集中的两股力量之间摇摆。对习近平和许多中共领导人而言，中国政治体系过于分散的权力削弱了胡锦涛的执政能力，威胁到了党的治理效能。将权力集中在习近平的手里，被视为必要的矫正措施。习近平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权力，不再推动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军队和安全机构在习近平的集权以及反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习近平对自己反改革的行动充满了信心，还受到了美国治理失能的进一步的强化。像习近平一样，川普政府认为行政权力过于分散，正试图强化和集中总统的个人权威。在美国，越来越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开始与20世纪拉美民粹主义政权看齐，但和川普个人集权偏离美国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则完全符合中共的运作逻辑。那么这个体制倾向于强化而不是约束最高领导人，结果就是川普制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治的混乱，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能力，而习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强了中共的韧性。我认为这个观察显然是不到位的。为什么？因为作者显然不知道习近平的外号叫烂尾帝，而且习近平是烂尾帝的唯一拥有人。习近平对中国国家能力的攻击远远超过川普对美国的影响。冷战期间，文章说，冷战期间战略家乔治·凯南指出，如果欧洲民主国家被苏联吞并，美国可能会对自身的制度失去信心。今天的挑战正好相反，美国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续的清洗和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引发中国的信心危机。相反，习近平反而更加有信心，因为他可以用技术突破等实质性的成果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作者显然没有掌握中共的真实情况。习近平丧失军权就是中共内部对他失去信心的表现，而中国社会广泛的躺平情绪以及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都证明了中国整个社会对中共失去信心，对习近平失去信心的一个结果。当然，失去的也包括中国社会对未来的希望。这是第二篇啊。第三篇我们讲讲日经新闻。日经新闻今天刊登了他们在华盛顿局长 叫河浪无始，从韩国庆州发过来的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很刺激，叫川普对华贸易战自我毁灭的三个原因。文章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10月30号举行首脑会谈，成果仅限于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大豆和重新供应稀土。川普政府今年2月以来对中国商品采取了排除策略，关税一度提高到 14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关税的目的在于推进中国的公平贸易，然而这种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完全没有得到改善。今年1月到9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了 16.8%， 但是中国整体出口却增长了 6.1%。美国1到7月份进口也增加了 11.5%， 结果只是加速了中国制品由东南亚等地进行绕道出口。川普政府对华谈判无法取得成果，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个原因是过度相信美国市场力量的关税主义。美国市场占全球 GDP 的 25%， 但凭借这种买方的力量仍然无法迫使中国屈服。相反，中国通过限制稀土供应让美国陷入了困境。稀土市场的规模只有60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0.005%。 在国际分工的体制下，稀缺物资供应断供成为经济战争的武器。结果是发起关税战的美国反而败给了限制供应的中国。另外一个失败的原因是美国背离国际协作的单独主义。川普政府不仅对中国，也对日本和欧洲盟国发动了关税战争。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却又要亚洲各国、墨西哥、加拿大合作，这不可能得逞。那么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川普本人。面临2026年中期选举的川普政府不得不采取短期主义，因为害怕股价下跌和利率急升，贝森特也无法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对中国来说，追求短期成果的川普政府，你越是让他焦虑，就越能够迫使他让步。美国前国务院的亚洲事务高官指出，中国对川普政府的应对方式和第一任期的大不相同。他们确信美国今后将会持续衰退，中国不再寻求和美国共存，而是转向通过强硬的持久战进一步的促使美国衰退的战略。那么另外一位高官则说，中国已经看穿了川普本人是美国最大的弱点。所以在中美峰会之前，川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G2 即将召开。川普身边的人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川普本人只是单独想和中国达成某种交易。所以文章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依然存在，美国通过贸易赤字向全球大量的输出美元，而这些美元又以巨额证券投资的形式回流美国，证券投资就国债。那么这种国际不平衡催生的泡沫最终破裂，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文章最后说，目前股票、不动产等世界资产价格处于历史性的高位，历史强烈暗示在其背后存在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它意味着啥？那就又另外一场金融危机呗。好，还有一篇法广今天发表了一篇他们自己特派员写的特稿，叫中国和美国一起伟大？中国和美国一起伟大。那么文章是这样说的，中美领袖釜山会谈，双方似乎都比较满意，至少理论上把一场贸易大战推迟了一年。美国有了稀土，降低了对华关税， 台湾问题也没有被提及啊。那谁赢谁输呢？仍然是一个问题。不过让损失最小化，那但中方明显的感觉松了口气，而且北京似乎通过这次峰会获得了某种认证啊，从此可以中美并列。从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习近平主席讲话的语气也透露出这种信息。文章说，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奔在推特上这样说，习近平终于实现了2012年上任时所追求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川普将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并尊崇习近平是世界舞台上强大的领导人啊，受到如此器重，中国官媒欢欣鼓舞啊。凤凰网发表文章，题目叫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伟大。文章说，中美元首会晤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并把习近平和川普命名为两位掌门人。文章最后有点炫耀的说，地球很小，中美关系一着凉，世界便要打喷嚏，太平洋又很大，足以容纳千帆竞渡，又何妨中美共享荣光啊。文章指出，中国官媒的自夸似乎全部来自川普的殷勤。人民日报着重报道川普和习近平见面与送别的细节，开头见面写道，川普向他的左侧望去，目光所及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沿着红地毯健步走来啊。文章以川普张望的姿态衬托习近平的从容不迫啊。那么终于可以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开导美国总统几句。最后会议结束了，文章形容川普欣喜地说，我们谈得很好，很成功。他又和习近平主席低声耳语几句。文章以川普低声耳语显示出对习近平的尊重和迁就啊。那么在这场会谈的开幕之前，中方就已经做足了文章，一方面迎合川普，一方面抬高习近平，尤其是外交部长王毅说的最露骨，他把川普和习近平称为世界级领袖啊，说他们长期交往，彼此尊重啊。《纽约时报》援引新加坡管理大学高素超的评论说，这种措辞是中国对自己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一种自我肯定啊。这也表明习近平认为他自己跟川普是平起平坐的啊。文章最后说，川普今年重返白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进展如何？问号啊。倒是中国的独裁者觉得中国可以和美国一起伟大了。这篇文章写的好吧，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有点拗口而已啊。好，我基本上把我今天挑选出来的几篇这个评论啊跟大家报告了一下。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平台又吸粉啊，估计是我们快到85这个节点了，所以开始吸粉，所以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订阅不在呢，如果被取消了订阅呢，就把它再订阅回去，你才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观点。强人政治让世界危险来得晚一些，而危险偏偏就是来自投机政治的理想政治。天，什么意思？啥意思？没看懂。危险，强人政治让世界危险来得晚一些，危险偏偏来自投机政治、理想政治、天真政治，这是什么政治？不知道。所谓强大的敌人 不就是他们自己干的好事亲手造的造就的吗？ OK OK， 不要反问，用陈述句表达观点，表达观点最好的方式三个。第一个，记住用肯定的表达，肯定的语表达方式，不要反问，也不要用否定的方式，否定的语句，这是第一个，用陈述句。第二个，要清楚的把主谓宾讲清楚，一定要有主谓宾，这第二个表达观点。第三个，不要太长，短一点，越短越好啊。观点，美国因稀土问题被中国制约了制裁能力，如果这次中国跟美国达成协议，一年后美国取得稀土的制造能力，会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观点，川普的外交似乎没什么路线概念，他只想开一家国王俱乐部。 OK， 观点，王老师好，我始终认为这次所谓的高峰会晤对中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相反我们还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两点，这次习近平跟川普的会晤，第一，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就是没有签贸易协议。你看，你可以看那个贝森特回到美国来，其实川普回来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非常的克制，他没有大肆吹嘘我这个很厉害很牛，他没有吹嘘。为啥？因为你没有签协议啊，没有签协议你怎么都讲，你不知道结果会变成啥样，只要你没有签字都不做得数，签字才做得数。所以你看贝森特是出来给大家解话的啊，这两天都在解话，但是他讲话也是很，也不敢说死，因为对方随时可以翻脸，随时可以调整的，所以这是第一条。所以实际上没有贸易协议，没有签署贸易协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没有结果呀，就是没有结果，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虽然没有结果，双方达成了共识。那么这些共识呢，双方有一些已经认可了，比如说稀土，比如说关税，双方都已经认可了。那其他的细节变成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谈，还在掐呢，没谈完呢，早着呢。因为你要把所有的细节全部谈完没那么容易的。这是，所以你想一下，川普见习近平总共是多长时间？110分钟，一个条款都谈不完，你怎么可能有个贸易谈判？川普之前不是说三四个小时，最终是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啊，抱歉啊。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谈判，只是大家在坐的里头。你都不知道在聊啥，你都不知道在聊啥，所以基本上结果就是个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是有一些建立了共识，建立了共识也就意味着未来这几天，贝森特不是说下个星期会签吗？那我们就等呗，因为不久，就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呗啊。观点，每次听到什么40年就走完了别人几百年的路，这种愚蠢的阿 Q 精神，也就是中共洗脑宣传。牛顿用了10年才发明微积分，我大学用了一个学期就学会了微积分，那这么说我比牛顿聪明的多咯，我比牛顿伟大的多咯，脑子不好使呗啊！别人发明跟你学会，这是一回事吗？这不是一回事啊。观点，美国1到2年可以保证稀土供应，中国能保证1到2年自己造芯片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中国就一直没造过芯片，理解吗？啊，中国就一直没造过芯片，中国一直就没有造芯片的能力，然后慢慢建立起来，建立到现在这一步。美国不是呀，美国原来自己稀土就自己生产的呀，后来中国生产了以后，你看你的便宜又多，我就不生产了，就买你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芯片生产制造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技术。稀土是啥？稀土是低科技 low tech 的生产。虽然中间有一些，你说有一些精炼啊、提炼的，你说技术也行，你说配方也行，你得试一下啊，试出来不就试出来了吗？这没有啥，是时间问题啊。观点：中共最拿手的就是拖，稀土表面是谈好了，中共一样有无数个借口慢慢审批。是的，就是这样。实际上，我昨天我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稀土换这个关税，中国这个审批呢，他可以中间翻脸啊，一看不高兴了，这边把手审批的时间拉长，这没问题，随时可以。同样的，川普的关税也可以随时往上加，理解吗？这个广东话叫弹弓勺，弹弓勺就是有弹性的，你有弹性，他也有弹性，两个都有弹性，你这拉紧一点，我这也拉紧一点呗，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结束了吗？并没有结束啊。所以我们的那个题目，我后来把它改成了，就是没有协议，没有联合声明，只有双方不断宣传的胜利啊。情况：东南沿海福打头的一个县，富清县，县里已经4个月没发教师工资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消息可靠，我叔是老师 ，OK。沿海省份福打头的一个县，那就福清喽啊，霍强啊。观点：债务高、利率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用借到的这些钱。如果用来借的钱提高生产效率，哪怕是债务很高、利率很高，还是赚的。关键是中共把借来的钱能贪污的贪污掉，贪污不掉的就浪费掉，现在轮到他们还钱，生产效率又没有提高，整个玩。方向是对的啊，方向是这个比喻是对的啊。观点：好多人包括我们领导层和专家心里都门清，中国房地产跌掉 80% 正常，但是一下子说出来谁也受不了，所以才有所谓的预期管理，先说跌一点，然后再说要跌一点，如此反复，最后把房地产软着陆。什么叫软着陆？软着陆就是房地产在砸在老百姓手里叫软着陆。什么叫硬着陆？房地产砸在开发商手里叫硬着陆啊。提问：现在一堆粉红嚷着宁愿回到供销社也要干掉美国，我想问问中国现在凭啥回到供销社时代？你有田耕吗？10亿人进厂打螺丝吗？粉红嚷嚷，不要去看他们的东西，更不要去讨论他们说的话，这就是最好的回应啊。第一，浪费时间；第二，他就得逞了，因为你在传播他的话题，他的话题不要传播啊，就是不理他，不理他是最好的惩罚。中国政策法规的随意性导致社会短期投机行为成为主流，人与人之间建立不起来长久的合作与亲密关系，甚至家人会成为彼此憎恨的仇人啊！啥情况？整个社会都走向就是因为随意性吗？这个逻辑好像不自洽啊。互害型社会让彼此都成为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只有足够自私和邪恶才能踩着别人的尸体上获得一点可怜的生存资源，甚至被更坏更没有道德人取代。 OK， 观点：如今国内公众号都说这三句话， 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50年。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服？他打你，你为什么要还手？他怎么欺负你，不欺负别人？我妈说，50年前还是文革时期，能有什么文明？这起码是100年前，甚至是200年前的文明倒退。OK， 200年前的文明比现在要文明，好吗？现在有什么文明？现在除了粗野、粗暴以外，没有啥，哪有什么文明啊？中国人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欧美日如今的强大，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发展几千年后的必然结果。希腊几千年就开始民主科学，而不是说美国这200年走狗屎运。中国只有愚昧固步自封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早就远远拉开了距离。欧美人自由民主开放包容早已深入人心，虽然也搞出圣母政治正确，但是大方向不会有错。中国人还在想着丛林世界法则，拳头大就牛逼，落后就挨打。观点：国内一堆盗采稀土的案件，何时听过私造芯片的案件？因为稀土真是简单，芯片是真造不出来啊。情况：我去年购汇网上玩海外银行卡汇款，还有5万美元的额度，今年这个额度就已经取消了，银行各种理由阻止我，不让海外汇款。目前国内能保全财产的方法，只能购买实体黄金。没有啊，我的朋友都汇了呀，个别银行，换家银行试试啊。观点：中共的战略里唯一不考虑的就是人民福祉，说得对。作为山河四省的考生，我经常想，那些不计成本大力补贴各种过剩产能、乒乓球、高铁的钱，但凡拿出来1/10给我们山河四省多建几所像样的大学，也不至于使得我们全都死卷高考往北京、上海、欧美大学跑。明明是我父母交的税，全浪费在我用不上的地方。观点：南渡北归三部曲，我已经读到第三部，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看过，实在是一言难尽，一声叹息。多少民国的大师，多少举世公认的学者，在这个时代大潮中灰飞烟灭，这是沧海一粟。知识分子在什么时代有价值？在理智的时代有价值，在野蛮的时代一文不值。情况：35岁的我去年8月下决心来日本留学，很开心，感觉生活有了希望，可以在自由的国家开始新的人生。但是今年新首相上台，感觉对外国人带来的政策在收紧，日推也在全市排斥外国人的内容，有点担忧。现在觉得只有更加努力，让自己能够不被将来收紧的条件限制啊。好吧，明谢肖勤力，谢谢 Cherry Florid Coca Cola OK Webendon 444，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谢谢啊！